弟兄姐妹们早，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这个寒冷的两个星期，看样子快要过去。
这个寒冷的两个星期，看样子很快就过去了。
我也愿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当中有感冒的，你们也能够很快的得到康愈。
我但愿弟兄姊妹中间如果有患有感冒的，我希望你很快就得到康复。
对于一个刻苦赖劳的丈夫而言，他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许多的苦楚。
对于一个刻苦耐劳的丈夫而言，他一生当中可能经历过很多的苦楚。
但是有一种的苦他是尝不到的，
有一种的苦他是永远尝不到的。
什么样的苦呢？
这种的苦是什么苦呢？
生产的苦。
这个苦就是生产的苦。
我记得当我老大生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因为出来留学不在旁边。
我记得我的老大出世的时候呢，我因为出了来所以没有在旁边。
我的姐姐陪着我的太太在台湾。
我的姐姐陪着我太太在台湾。
据我所了解，早上五点钟就进去，到晚上八点半才生出来。
之后早五点钟入去医院，到夜晚黑八点半才生出来。
我太太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是在 UC 的 hospital。
我太太生第二个小孩子的时候在 UC 的医院。
早上八点钟我就把她送到医院里面，陪在她旁边。
之后早八点钟我就将她送去医院，她陪在她旁边。
每次这个阵痛来的时候，他都抓着这个床旁边的栏杆。
每次当阵痛来的时候，他都抓住床旁边的栏杆。
你可以看到他似乎在那里咬牙切齿。
你可以看到他似乎在那里咬牙切齿。
也许他在心里面他在骂我说：“你看你干的好事。”
或者他在心里面骂我话：“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但是这个医生向来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慎重，而且处变不惊，半时都不出现的。
而且这个医生呢都是处惊不惊，就好耐都没出来现。
到了老半天医生才来，他看看说：“你省省力气哈，等一下不要都把力气用完了，该生的时候没有力气了。”
忽然之间出现呢，他说：“哎，你悭翻啲力啦，等等冇力啦。”
差不多一直到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太太才被推到产房里面。
差不多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太太就被推到去产房那里。
我想大部分的医生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
我想大部分的医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他们急得不得了，这医生他心里面却这样的想。
这丈夫或者妻子的心里面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心里是另外一种的想法。
急有什么用处？又不是我生孩子。
急有咩用呢？又唔系我生仔。
当这孩子他成熟，他自己就会下来。
当呢个细蚊仔成熟啦，就会自己就会落嚟啦。
结果一直差不多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医生才来说：“哦，差不多可以生了。”
到十二点半嘅时候，差唔多医生嚟啦，就话啊可以生，差唔多可以生啦。
然后就推到产房里面。
然后就将佢推到产房里面去。
等到这个孩子好像破了鸡蛋的流出来的蛋黄一样，这样子出来了。
咁样到时候咧，就嗰个细蚊仔 B B 咧，就好似鸡蛋黄咁样，就破咗个蛋壳咁样出嚟啦。
那医生把这个孩子拉到手上，他要把他拍一拍，让他能够哭出来。
咁样呢个细蚊医生咧，就将呢个 B B 咧，就攞喺个手度，用佢拍下佢，就让佢喊。
当他哭的时候，就表示他的呼吸器官开始作用。
当佢喊嘅时候，就表示佢嘅呼吸器官就开始产生作用。
那么这样子，大家才松一口气，说这一个这一个生育的过程算是顺利了。
咁样到嗰阵时，大家就松一口气，就算系呢个生育过程系顺利啦。
你晓得生育是神给生物的本能当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生育系神俾生物当中最伟大嘅一个本能。
这是神智慧的创造。
呢个系神智慧嘅创造。
如果没有生育，生命就不得到延续。
如果冇生育，咁样生命就得唔到延续。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经历属灵的生育，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得到成熟完全。
我们必须要经历过属灵的生育，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得到完全。
保罗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
保罗佢一世人都未结过婚，
我想他大概也没有经验过看到女人生产的过程，
或者佢亦冇经历过睇到女人生产嘅过程。
但是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在圣经里面常常引用这件事情。
但佢有丰富嘅想象力，佢喺圣经当中常常引用呢件事，
来比喻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过程，
来到比喻基督徒属灵生命嘅过程。
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
我哋一齐嚟睇下加拉太书第四章。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
好，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
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其实在你们的 bulletin 上面已经印出来了，
其实在你们的秩序单上面已经印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两个月以前，我曾经用四个主日的信息与大家来分享属灵生命的意义。
两个月之前，我曾经用四个主日同大家分享属灵生命的意义。
我说属灵的生命正如肉体的生命有四个本质。
我说属灵的生命正如肉体的生命有四个本质。
考考你们，你们还记得吗？
考考你们，你还记不记得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呢？
生命有什么？
生命有什么呢？
有起源性。
有起源性。
第二个，生命有什么？
第二个，生命有什么？
成长性。
第三个，成长性。
生命有什么？
第三，生命有什么？
延续性。
延续性。第四个呢？
生命有什么？
生命有什么？
有终结性。
有终极性。
如果你已经体验到神改变了你的思想，
如果你已经体验到神改变了你的思想，
基督成为你生命的重心，
基督成为你生命的重心，
那么你就有属灵的重生经历，你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这样你就有属灵的重生的经历，你就有永远的生命。
借着读经祷告的生活，
藉着读经祷告的生活，
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得到喂养而开始成长，
你的属灵的生活就得到喂养而得以成长。
当你把你属灵的生命表现出来，
当你将你属灵的生命表现出来，
让别人也能够经验到这种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生命的延续，
让别人也能够经历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生命的延续。
最后，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带给你永恒的盼望，
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带给你永恒的盼望，
有一天要带领你超越肉体的死亡而进到永远的国度，
有一天要带领你超出这个肉体的死亡而进入永生。
但你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并不是叫我们在世上快快乐乐的过一生等着进天堂，
但是你知道主给我们这个永生并不是叫我们在世界上快快乐乐的等着进天堂。
在前个主日，我跟大家一同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在上个主日，我同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你们记得那句话，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传福音给万民听。”又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仲记得嗰句话吗？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我门徒。
所以，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跟托付。
所以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托付，
这个就是叫人成为主的门徒，
叫人成为主的门徒。
上一个主日我特别与各位分享做主门徒的意义，
上个礼拜我特别同各位分享做主门徒的意义。
我说做主的门徒不是牺牲，而是一种特权，
做主的门徒不是牺牲，乃是一个特权，
不是失去，而是得到，
不是失去，乃是得着。
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主的门徒。
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主的门徒。
今天我要与各位一同来思想，如何我们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要同大家思想一下，如何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关于生命的特质，我再提出三点来。
关于生命的特质，我再提出三点。
第一，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第一，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你晓得，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妇女，因为她们避孕的关系，所以到了她们想要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
今天很多的妇女因为避孕的关系，所以到她 想要小蚊仔的时候已经生不出来了。
于是这个人工受精胚胎移植大行其道。
所以这个人工受孕或者胚胎移植就大行其道。
不论是体内或体外，这种受精的精子跟卵子都要从人体而来。
不论是体内或者体外，这种受精受孕都是要从人体而来。
因为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因为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同样的，属灵生命的制造也必须来自于属灵的生命。
同样，属灵生命的制造也是要来自于生命。
这个属灵生命的制造是出乎于圣灵的工作。
这个属灵生命的制造是出于圣灵的工作。
一个人虽然能够信主，是听了你我对他的见证的传讲。
一个人能够来到信主，是听了你和我的宣讲。
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让人接受主的，乃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真正能够接受的，就是来自圣灵的工作。
我曾经尝试用一种知识的方法去帮助一位同学认识神。
我曾经想过用一个知识的方法来到帮助一个同学去认识主。
我解答了他所有关于信仰的问题。
我解答了他所有信仰的问题。
我对他提出来一切理性的证据。
我同他提出来一切理性的证据。
最后他被我劝得心动。
最后他被我劝服了。
他说他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什么事发生？
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呢？
过了两个礼拜，他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他同样在那里开始怀疑说到底有没有神。
他再开始怀疑说到底有没有神呢？
所以可见的，光靠人的言语、人的传讲、人的理性、人的知识，不能够让人认识神。
所以你看看，光靠人的知识、人的言语、人的传讲，没办法叫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换句话说，人你不可能完全靠你的理性去认识上帝。
换句话说，人能够完全靠你的理性去到认识主。
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完全是出于圣灵在人的里面的感动。
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完全是圣灵的感动。
也唯有圣灵的工作能够制造出一种内心的新的生命。
也唯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产生一个内心的生命。
因为圣灵是属灵生命的来源。
因为圣灵就是属灵生命的来源。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第二，关于生命的特点，成熟的生命才能够制造生命。
第二，关于生命的特点，成熟的生命才能够制造生命。
我们都知道，人体差不多要到十二岁以后，他的生育的器官才能够成熟。
我知道人体差不多要到十二岁以后，他生育的器官开始活动。
但是他还要经过再十年，他那个心理的器官，他心理的那个观念才能够成熟做父母。
但是他要再经过十年的时间，然后他这个心理的器官才可以预备做父母。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朋友曾经送给我们两株葡萄树。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朋友曾经送给我们有两棵的葡萄树。
那个名字树，那个葡萄树有名字的，叫做飓风葡萄。
这个葡萄树有个名字叫做飓风葡萄。
我们高高兴兴地把它种在这个院子里面。
我们非常高兴将它种在我们的花园那里。
我们也是非常认真地照顾它。
非常的认真地都照顾它。
我们还给它搭了这个很好的这个葡萄架。
从它搭了葡萄架。
我们也不忘记施肥。
也不会忘记说施肥。
你知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那时候都是靠天然肥。
你知道我们做小蚊仔的时候都是用天然肥。
那么后来好不容易这个葡萄树就长大，就爬满了整个的葡萄架。
所以好不容易这棵树就长大了，就爬满了这个葡萄架。
这个葡萄也长得很好，都开着大的叶子，而且绿绿的，非常的好。
这个葡萄树开很大的叶子，绿色非常好看的。
我们等了很久，就终于看到它结出来这个小小一粒一粒的这个绿色的葡萄。
等了很久才终于见到它结出一粒一粒的葡萄了。
我们想这个葡萄就会越来越长越大。
我们想想这个葡萄可能会越长越大，
但过不多久这个绿绿的小葡萄慢慢就变黑，然后就掉下来了。
但是没多久这个葡萄呢就变成黑色，就跌下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果树头两年这个结实的果实都是不能吃的。
原来我后来才发觉到，原来头两年所结的果子都是不能够吃的。
因为那个不够成熟。
因为嗰个唔够成熟。
虽然如此，那两年的收成还是很重要。
虽然如此，嗰两年嘅收成仍然系好重要。
因为呢，以后成熟的水果都是根据以前它有经过这样子一个不成熟的阶段。
因为以后结嘅果子都系根据佢以前所结嘅唔成熟嘅果子。
有一位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基督徒，
有个刚刚信主冇几耐嘅基督徒，
他非常热心的传福音，
佢非常热心嘅传福音，
但是因为他知道的道理不多，所以每次跟人家传福音就被人家驳倒。
但佢因为佢所知道嘅道理唔多，所以佢每次传福音就被人家驳倒啦。
有时候他讲的会脸红脖子粗，就非常的生气。
有阵时佢会面红耳热，觉得好嬲。
他几次想说，我干脆做一个哑巴算了，何必惹人厌呢？
所以佢话我不如干脆做一个哑巴算了，何必要惹人厌恶呢？
但是他又觉得在他里面有一团烧着火，逼着他不得不去这样的传讲。
但系佢觉得佢里面又有一团好似烧着嘅火，逼住佢一定要咁样做。
有一天他在读圣经，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
有一日佢读到圣经，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
那里讲到神呼召耶利米去做先知。
嗰度佢神呼召耶利米去做先知，
耶利米怎么回答呢？
耶利米点样回答呢？
耶利米对神说：，他说我是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耶利米对神话：我系年幼无知嘅，我唔知道点样讲。
神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神就对佢话：，你唔好惧怕，我与你同在。
神说：，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我今天要叫你成为坚强铁柱铜墙，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
这一位弟兄他读到这个经文，他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他就继续去传福音。
所以这位弟兄他读到这段圣经，他得到很大的鼓励，他继续去传福音。
你晓得成熟是需要有时间去成长，
你知道成熟是需要有时间去成长的。
成长的基督徒就是要受到各样的挫折，
成长的基督徒就要受到各样的挫折。
不受到挫折就不会成长，
不受到挫折就不会成长，
不会成长就不能够成熟，
不能够成长就不能够成熟，
当然不能够结果子，
当然不能够结果子。
你晓得哪一种的人是不会跌倒的人？
你知道哪一种的人是不会跌倒的人呢？
哪一种人？
哪一种人？
哦，就是那跌倒以后坐在地上不肯爬起来的人，
就是跌倒之后坐在地上不肯爬起来的人。
生命是要成熟才能够去结果子，
生命是要成熟才能够去结果子的。
但是在成熟就需要一个生长的过程，
但是成熟就要一个生长的过程。
第三点，生命是要经过孕育才能够产生生命。
第三，生命是要经过孕育才能够产生生命。
孕育的过程是需要花代价的，
孕育的过程是需要代价的。
你晓得母亲怀胎十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母亲怀胎十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常常在想，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愿意试一试的话，
我想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愿意试一下的话，
就是把一个15磅重的西瓜绑在他肚子上，
就是好像一个15磅的西瓜绑在肚子上，
不论他上班，不论他睡觉，不论他吃饭，通通带着，
无论他上班或者睡觉，通通都要带着。
我相信只要3天的时间，那个丈夫就会特别体贴他的妻子。
我相信只要3天的时间，那丈夫就特别会体贴他太太。
孕育是需要花代价的，
孕育是需要 花代价的。
第二，孕育也是需要委身。
第二，孕育是需要委身的
commitment，
是需要 commitment。
因为生命你既然带出来，你就要负一辈子的责任。
既然生命是你要带出来，你就要负一世人的责任。
你想孩子要养到多大，父母才算是没有责任？
你看看孩子小孩要养到多大，父母才没责任呢？
我父亲今年80岁。
我爸爸今年80岁。
每一次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总是要问我你吃得好吗？
每一次我打电话给他，他总要问我你吃得好吗？
你不要工作太辛苦啊，
你不要工作得太辛苦啊。
他说你有没有做运动啊，
你有没有做运动啊。
他已经80岁了，我再过几年我都要做祖父了。
他已经80岁了，我再过几年我又要做祖父了。
我想他还会继续的问我你吃得好吗。
我想他会继续问我你吃得好吗。
既然我们生了一个生命，我们就要负起一辈子的责任。
既然我们生了一个生命，就要负起一世人的责任。
你晓得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堕胎？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堕胎呢？
就是因为人不肯负责任，
因为人不肯负责任，
不愿意委身，
不愿意委身，
所以要把那个 进行中的生命终止，
所以要将这个进行中的生命终止。
孕育不但是要花代价要委身，孕育也是要跟生命一同的成长。
人肉不单止要付代价要委身，人肉也是要同生命一起长大。
当那个小朋友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长的时候，母亲的肚子会不会变大？
你看看当这个小的胚胎在那个母体中的生长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就会变大了。
我相信做过母亲的，你们怀过孕，你们就知道。
我相信做母亲的，你怀过孕的，你都知道。
到最后的时候，你会重到25磅、30磅。
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会体重增加25到30磅。
那小孩子生出来才不过18磅、7磅，那其他是什么东西呢？
细路BB 仔生出来只不过7磅、8磅，其他是乜嘢嘢嚟咧？
一个生命的孕育的过程，那个生育的母体跟那个小体都会一同的成长。
当孕育的过程的这个母体和婴孩的体都是一起增长。
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怀孕的母亲，他们都会去找一些关于育婴的书来装备自己。
不单止这样，那些怀孕的母亲她就还会找一些育婴的书来增加自己的知识。
因为孕育生命就要与生命一同的成长，
因为孕育生命就要同生命一同成长。
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小子啊，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作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
他说：“我小子啊，这个字就是说我的孩子们呐、
这个我小子啊，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细蚊仔们啊。”
保罗把加拉太省的那么多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当作是他自己的孩子。
保罗当加拉太省的这些信徒都是他的小孩子，
因为是他带领出来的，所以他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
因为他是他带领出来的，所以他要负责到底。
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
这个是一个为父的心肠。
生命来自于生命，
生命来自于生命，
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关系在那里，
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关系在那里。
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
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呢？
这些人是保罗第一次出门旅行布道时候带领他们认识主的。
这一部分人是保罗第一次出门旅行带领他们信主的。
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领受了。
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的领受。
但是保罗离开以后，就有一批所谓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到他们的中间。
但是保罗离开之后，就有一班犹太的律法主义个人来到他们中间。
这些人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却严严地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这些人他自称为基督徒，但他严严地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他们潜入各教会，他们散播说保罗不是使徒。
他们潜入各教会，他们对那些人说保罗不是使徒，
所以他们控诉保罗要把保罗的所讲的福音的道理推翻。
他们控诉保罗要将保罗所讲的福音的道理推翻，
因此保罗才写加拉太书给他们。
因此保罗先写加拉太书给他们。
保罗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的道理。
保罗再一次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的道理。
保罗为他们再一次的受生产之苦。
保罗再一次为他们受生产之苦。
以后保罗两次的旅行特别弯到那里去，再向他们讲解福音的意义。
以后保罗两次旅行再去到那里，再一次跟他讲福音的意义。
保罗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保罗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在他里面，
所以他的教导出来的才是一个成熟的道理。
所以他教导出来的才是一个成熟的道理。
他说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
所以他说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
这就是一个孕育的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孕育的过程。
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能够把基督的品格表现出来。
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一定能够将基督的品格表现出来。
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成为基督。
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成为基督，
叫人看见这个人好像看见基督一样，
叫人看到这个人好像看见基督一样。
你说一个凡夫俗子怎么能够成为基督耶稣呢？
你看一个凡夫俗子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呢？
如何能够成为基督那样的圣洁、公义、慈悲、怜悯？
怎样能够成为基督这样圣洁、公义、慈悲、怜悯？
如何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智慧、谦卑、勇敢、柔和？
怎样能够成为好像基督这样慈悲、勇敢？
这个就是一个孕育的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孕育的过程。
像与不像不是外面的学习、外面的样子，
似同埋唔似，唔系外面嘅学习，外面嘅模仿，
实在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表现。
实在系内在生命嘅表现。
你晓得这个孩子，当他的父亲长得是高高大大的，那么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也可能会高高大大。
你睇下呢个做爸爸嘅高高大大嘅呢个细蚊仔，将来长大亦可能系高高大大嘅。
如果他的母亲是下巴尖尖的，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将来他的女儿可能他的下巴也是尖尖的。
如果呢个做妈妈嘅下巴尖尖嘅，咁样佢嘅女儿或者将来长大亦下巴尖尖嘅。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个孩子秉承了他父母的特性。
点解咧？因为呢个细蚊仔秉承咗佢父母嘅特性。
这种生命的本质已经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已经种下去了。
呢啲生命嘅特质已经喺孕育嘅过程当中已经种下了。
换句话说，你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在你的身上，你所带领出来的人也只有多少基督的成分。
换句话讲，你有几多基督嘅成分喺你里面，你所带出嚟嘅基督徒亦系有几多基督嘅成分喺里面。
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在孕育的过程中追求成长，我们属灵生命的丰富。
所以我哋喺呢个孕育嘅过程当中，我哋要追求成长。
然后我们能够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实来。
让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才可以结出成熟的果子。
关于造就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我有几点的建议。
关于造就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我有几点的建议。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尝试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我相信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去尝试带领人去成为主的门徒。
你如果没有尝试过，你就不能够说我不能。
你没试过，你就不能够说我不能够。
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命令，他一定给我们有能力去做到。
他这些是主耶稣对我们讲的一个命令，他一定叫我们能够做得到的。
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不要说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那个是传道人牧师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说训练人成为一个主的门徒是传道人的责任。
好像说我哪有资格去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
好像说我哪里有资格去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呢？
但你不要忘记门徒的定义。
你不要忘记门徒的定义。
门徒的定义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你能去制造别人让别人成为门徒的人。
门徒的定义就是说你能够去制造别人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的人。
你若是愿意，你一定能够成功。
你如果愿意，你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尝试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最好的门徒训练的方法乃是一对一的方法。
最好门徒训练的方法就是一对一的方法。
你不必花很多的时间在许多人的身上，你只要集中注意力在一个人两个人的身上。
你不需要花大部分时间在一般人的身上，你只要花在一两个人的身上。
也许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或者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在半年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你要想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把基督的道理慢慢的教导他。
你要想办法同佢生活在一起，然后将基督嘅道理教导佢。
透过你跟他一起读经祷告的生活，让他明白做基督门徒的意义。
透过你同佢一起读经祷告嘅时间，你叫佢能够明白做基督门徒嘅意义。
当然，你也要解决他生活上的难题。
当然，你也要解决佢生活上嘅难题。
不是你能够解决，乃是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主来为他解决。
唔系佢能够解决，乃系你要将佢带到主面前嚟，让主能够为佢解决。
你晓得集中你的注意力在一个人两个人的身上，这个是成功的秘诀。
集中一个力量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身上，这个是成功的秘诀。
有一位300磅重的弟兄去找他的牧师。
有一位300磅重的弟兄去找他的牧师。
他说我实在是很失望，因为我用了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使我减肥。
他说我实在很失望，我用了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使到我本身减肥。
那么这牧师说也许我可以建议你一个方法。
牧师说我或者可以建议你一个方法。
他说明天早上你就准备好这个 jogging 就是跑步的衣服。
我明天早上你就准备好这个跑步的衣服。
什么事情发生你就照着去做。
什么事情发生你就照着去做。
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叮当门铃响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门铃响了，
这位弟兄去开门，就看到在门外站了一位身材苗条非常美丽的一位女士，穿着运动衣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打开到门就看到一个身材苗条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士在门口。
这个女士就对他讲，她说：“某某先生，牧师告诉我要我来帮助你减肥。”
所以呢个就话牧师，佢话俾我听，牧师话俾我听，我叫我嚟帮助你减肥。
他说：“现在你跟着我跑，如果你能够追得上我，你就可以跟我约会。
如果你能够，你跟住我跑，如果你能够追得上我，我就你可以同我约会。”
这个女士讲完，她就跑了。
呢个女士讲完，佢就走了。
这位弟兄赶快就跟着上去跑。
呢个弟兄赶快就跟住上去，
一跑跑了五个月，
一跑跑咗五个月，
他从300磅掉到170磅，
他从300磅减肥减到170磅，
到了最后他说明天我一定能够追上他，
到最后他说明天我一定可以追上他。
第二天早上，
第二朝早，
有人按电铃叮当，
有人按门铃的时候，
他去开门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姐妹300磅重站在他的门口。
他开门的时候看到有个姊妹300磅重站在他门口，
那个姐妹就对他讲说，牧师跟我讲说，如果我可以追得上你的话，我就可以跟你约会。
这个姊妹对他说，我牧师对我说，如果我能够追得上你的话，我就可以跟你约会。
集中注意力在少数人的身上，这个是成功的秘诀。
集中注意力在少数人的身上，这个是一个秘诀。
第三，我们要从平凡当中看出不平凡来。
第三，我们要从平凡当中看出不平凡来。
你知道耶稣所选的门徒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你看看耶稣所选的门徒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出于富有的家庭，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出于富有的家庭，
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的教育，
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的教育，
他们为人冲动鲁莽，
他们为人冲动鲁莽，
他们眼光浅窄天资，他们却有一个一致的优点，
但他们却有一个一致的优点，
都是真诚的渴慕神，他们愿意跟随主，
他们都是真诚的渴慕神，他们愿意跟随主，
因此主耶稣就能够用他们，
因此主耶稣就能够用他们，
主耶稣终于把他们训练成为一批天国的开拓者，
主耶稣终于训练他们成为天国的开拓者。
孔子说有教无类，
孔子说有教无类，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潜能在我们的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潜能在里面，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
换句话说，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到领受，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主的门徒，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看从每一个平凡的人中看到他的不平凡，
所以我们要从每一个平凡当中看到他的不平凡，
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主有给他潜力，
让我们知道看到他主给他有潜力，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他把他的潜力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他，叫他能够将这个潜力开发出来。
第四点，我们应当天天的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第四点就是我们每日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主耶稣怎么训练门徒，他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主耶稣怎样训练门徒呢？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每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今天教育的方法是着重在知识的传授，
今天训练的方法是知识的传授，
所以定期把知识传授出去，那么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所以定期将这个知识传授出去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渐渐的，我们教会似乎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渐渐我们教会也似乎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开布道会一次达到好像要许多的人，
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希望一次达到很多的人，
我们开慕道班希望人家到教会里面来认识真理，
我们开慕道班希望人家来到教会能够认识真理，
一旦有人信了主，我们就放他自力更生，
一旦有人信了主，我们就让他自力更生，
结果有很多人他们信了主，却是仍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挣扎，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结果很多人信了主，他仍然在他生活当中挣扎，得不到主，
在这一些得救信主加入教会的人，差不多有一半都流失了，
在这班信主加入教会的人有一半已经流失了，
剩下来的这些人也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再继续的参与，结果许多人都灰心了，
留下来的人很多都是软弱灰心丧志，
所以真正的弟兄姐妹所需要的并不是得救的福音，而是他能够把他的生活跟福音结合在一起，
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得救的福音，乃是生活和信仰在一起，
换句话说，他在生活上需要有人去关怀去帮助，
换句话说，他在生活上需要有人去关怀他，
把他对上帝的信心跟他实际的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
将佢对神嘅信心同埋生活连接喺一齐。
当然，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搬在一起来住在一起。
当然，我哋唔可能话我哋今日信主嘅人，所有嘅人都搬嚟一齐住。
但是那一种超乎时空互为一体的感觉，应当在我们的里面。
但嗰个超越时空喺一齐嘅感觉，应该喺一齐。
譬如说，电话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工具。
比如话电话实在一个好伟大嘅工具。
那么我们应当懂得怎么样去善用电话。
咁我哋应该懂得点样去善用电话。
你如果每一个礼拜你能够花时间几次打电话，跟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能够联络的话，这个是生活在一起啊。
你如果每个礼拜能够花时间打电话，俾你嘅弟兄姐妹，这个就系生活喺一齐啦。
如果你能够学会在电话里面跟对方一同的祷告，这个是在生活在一起啊。
如果你能够学习喺电话当中与弟兄姐妹一齐祷告，这个就系生活喺一齐啦。
有的人说，电话怎么能够祷告呢？看不见那个人怎么祷告，在一起祷告。
有啲人话电话点能够祷告咧？睇唔见嘅人点能够祷告咧？
但你要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你也看不见对方？除非你睁开眼睛祷告。
但是你要记得，你如果你在祷告当中，你都是看不到对方，除非你是擘大眼睛来祷告。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可以，你学习借着电话，在电话里面跟对方一同的祷告。
所以你可以藉着电话来跟对方一起祷告的。
只要你肯去学习，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
只要你肯去学习，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了。
门徒训练就是一定要发生个人层面的接触。
门徒的关系就是要一定要发生层面关系的接触，
实际的去关心对方才能够产生效果，
实际的去教导对方才能够产生效果。
所以第五点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实际的去教导别人。
第五点就是告诉我们要实际的去教导对方。
你晓得门徒训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三部曲。
门徒训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门徒训练三部曲。
第一，我做你来看。
第一，我做你来看。
第二，你做我来看。
第二，你做我来看。
第三，你去做，做好叫我来看。
第三，你去做，做好叫我来看。
我记得我老大刚刚学开车的时候，我教他。
我记得我老大刚刚学揸车的时候，我教他。
我已经跟他讲好啊，怎么样子开啊，这个驾驶盘怎么转啊，什么是刹车，什么是油门，都讲好了。
我就话俾佢听点样开，点样驾驶盘点样转。
等到他一坐到那个驾驶盘的那个座位上，什么都忘记了。
当他一坐在这个驾驶座位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
那么我就必须坐在旁边再讲给他听，这个是刹车，这个是油门，不要乱踩啊。
我就告诉他，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不要乱踩啊。
然后我就看他，他就慢慢开，我就坐在旁边，就这样子先开几次。
这样慢慢我就坐在他旁边，他就开，这样我就这样试了几次。
等到开了差不多顺手了以后呢，我就在旁边，我就不盯着他，他就自己开。
等到比较熟咧，咁样我就唔喺佢旁边盯住佢啦，叫佢自己开。
我就观察他，
我就观察佢啦。
现在他已经有驾驶执照，他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可以睡觉。
而家佢已经有驾驶执照啦，所以我佢喺度揸车，我可以喺旁边瞓觉。
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位童工在教另外一位童工，怎么样子用这个 computer 来做教会你的 flyer， 就是这个宣传卡。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童工在旁边教导另外一个童工怎样用电脑来做这个那些教会的传单。
那么如果这个童工自己来做，最多一个小时他就做好了。
如果这个童工他自己做，只不过一个钟头就做好了。
那让另外一个童工做，他做了三四个小时满头大汗，他还没有做好。
这样让另外一个童工来做，做了三四个钟头满头大汗都没做好。
但是这是值得的。
但这个值得的，
因为他不但是培养了一个同工怎么样去做事情，他更借着这个机会建立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不单是培养这个同工怎么去做事，他也建立两个人的感情关系。
另外，我们需要常常的彼此鼓励。
另外，我们需要同伴时常来到彼此鼓励。
一个人不论你做的怎么样的好，过了一段时间你总会气馁的。
一个人无论他做得怎样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总会气馁的。
你晓得，甚至连主耶稣也需要有一批的人在旁边帮助他。
你知道，甚至连主耶稣他都需要一些人在他旁边帮助他。
这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
这个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
这些人他们经常在那里关心耶稣的作为，他们为他祷告。
呢啲人佢经常喺耶稣嘅周围观察佢嘅作为，然后为佢祷告。
因为在属灵属天的道路上没有独行侠，
因为在属天的道路上没有独行侠。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属灵的同伴，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属灵的同伴。
有一对夫妇在他们的家里面开始了一个小组查经，
有一对夫妇他在他家庭开始一个小组的查经。
最先开始的时候只有另外一对夫妇来参加，
开始的时候只有另外一对夫妇来到参加，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带领了另外三个人来认识主。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带领了另外三个人来到认识主。
有一天他们在查经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
有一次他们查经的时候电话铃声就响了，
那边有声音说，请问周先生在不在这里。
咁样嗰边就问，请问周先生喺度吗？
周先生只不过信主四个月之久。
周先生只不过信主四个月之久。
当这个主人接电话的，他听到他就说，他在这里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读圣经，能不能等一下再打来？
佢话佢喺呢度冇错，但系佢而家喺度查经，可唔可以等一阵间再打嚟咧？
那个声音非常的迫切，就说，不行，能不能够现在就请你请他来听电话？
他说不行啊，你可不可以现在就请他来听电话呢？
这个周先生只好起身来到接这个电话。
所以周先生就起身就去接这个电话了。
他在电话中就听到对方讲了一段时间以后，周先生就说，好好好，我马上就过来。
那么他听了对方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好，我马上过来。
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这位周先生他有一个在生意上的朋友，
这个周先生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
这个朋友跟他妻子之间有许多的争吵，许多的困难。
这个朋友和他太太有一些争执，
当然冰冻一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他们之间只为了一件事情吵到一种地步，太太一定坚持要离婚。
所以他们两夫妻之间争吵到一个地步，太太坚持要离婚。
所以这个先生就只好打电话找他的朋友周先生。
所以这个人只好打电话给他朋友周先生。
那么周先生他就觉得他必须要过去帮忙他们。
周先生也觉得他非常需要去过去帮助他们。
你看看一个信主四个月的人，
你看看一个信主四个月的人
带着圣经要出去挽回一个家庭，
带着圣经要出去挽回一个家庭，
这是一个何等神圣的工作，
这是一个何等神圣的工作。
所以那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就变成一个祷告会，
所以那晚那个查经小组就变成一个祷告会，
他们热切地为这个周先生祷告，
他们热切为周先生祷告。
何等奇妙，三个礼拜之后这一对要离婚的夫妇来加入他们的祷告会。
好奇怪，这对要离婚的夫妇三个礼拜之后来参加他们的查经会，
以后他们也信了主，
以后他们信了主了。
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大。
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一起在彼此互相帮助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大。
今天在教会当中充满了有各样恩赐的人，
今天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有各样恩赐的人。
如果你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不相信。
如果你说我没什么恩赐，我不相信。
你能够来到美国，你是过江龙啊！
你如果能够来到美国，你就是过江龙。
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恩赐都浪费在其他的事情上。
但我们不要将这些恩赐都浪费在其他的事情上。
有的时候我看到我心里面很难过，
有一阵子我看到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看到弟兄姐妹这么有恩赐，却是把这些恩赐都花在怎么样子来讨论做清洁的工作，怎么样子能够做这些交通的事情。
有阵时弟兄姐妹就将这些时间花在怎样做清洁或者做交通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到教会当中最有恩赐的人把它用在做主带领主门徒的事情上？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将教会最有恩赐的人将它用在做带领门徒的这件事上面呢？
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肯离开这里出去，我们使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教会会何等的不同。
如果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愿意出去使别人做主的门徒，我们的教会是会何等的不同呢？
当你离开做马大的工作，你去做玛利亚的工作，就会有人起来做马大的工作。
当你离开做马大的工作去做玛利亚工作的时候，教会当中马上有人起来做马大的工作。
我们要先看见什么是我们教会最需要的，
我们要先看到什么是我们教会最需要的。
我们已经是主的人，我们就应当学习来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已经是主的人，我们要学习 做主的门徒。
我有七件事情要建议你们，你们可以去做。
我有七件事要建议你们可以去做。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可以学习在你的家里面开始一个查经班。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可以开始学习在你家里面有个查经班，
或者是一个祷告会，
或者有个祈祷会。
三个人四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组，
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组。
重要的是一定要持续下去，就是每个礼拜要做。
重要的就是每个礼拜要持续下去做。
那么你找的人跟你很接近，就是住在附近的就可以。
你找的人跟你很接近，就是你住在你家附近的人。
那么两对夫妇如果能够开始的话，慢慢的再影响到其他的人。
如果两对夫妇能够开始的话，慢慢就会影响周围的人。
第二个，你可以去找一位或者接触一位有心追求的慕道的朋友。
第二，你可以去帮助一些有心追求的慕道的朋友，
或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办法跟他做朋友，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
你可以跟他做朋友，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
让他透过从生活上的学习，他的灵命能够成长，
让他透过生活上的学习能够灵命得长进。
第三个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准备一个电话的一个 list。
第三你可以准备的就是做一个电话的名单。
你定规你自己每个礼拜你跟两个人三个人打电话，
你定规每个礼拜跟两个或者三个人打电话。
当你们进行了一段时间，你学习自己在电话当中跟他们一起祷告。
当你进行了之后，你可以学习在电话当中与他们祷告。
第四个，你也可以用一种办法，就是每一个礼拜你决定要拿一个晚上去关怀别人。
第四，你决定每个礼拜用一晚去关怀别人。
或者你给自己定一段时间，你约另外一位弟兄或姐妹，你说我们每个礼拜去探访一个人，我们持续一段时间，三个月两个月。
或者说你跟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约好，每个礼拜用一晚的时间去探访另外一个人，或者三个月两个月。
另外一个建议，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位新的同工，跟你在同样的岗位上，一个服侍的岗位上一同来学习。
第或者是你找另外一个人在你服侍的岗位上一起来到服侍主。
不要做独行侠，让别人一起来跟你学习服侍主。
不要做独行侠，让弟兄姊妹同你一起来到服侍。
还有一种办法，也许能够把你的目标锁定在一位同学的身上，
或者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将你的目标锁定在一个同学上。
你就是常常请他或他的朋友一起来家中吃饭，帮助他能够认识主，
或者时常请他们来到家吃饭，帮助他们认识主。
你只要分享你做基督徒的见证跟喜乐，
只要分享你做基督徒的喜乐。
还有一种办法，也许你会注意到在我们当中教会里面有一些你还不是很熟悉的弟兄姐妹，
或者你会在教会当中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你都不是很熟悉的，
或者是说你注意到他们有时候来有时候没有来教会，
或者你会发觉他们有时来有时没来教会。
你就想办法打电话拜访，各样的方法能够跟他们建立起一种友谊。
所以你就想办法打电话或者关怀他们，每个礼拜能够建立起友谊。
你晓得总有许多的办法我们能够去做，能够帮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总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来做主的门徒。
有一次有一位在主内的长辈，他这样的问我，
有一次有个主内的长辈这样问我，
他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令你最喜乐快乐的事情。
他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令你最喜乐的呢？
我马上没有迟疑的就对他说，我说大概就是领人认识基督吧。
我说大概就是毫无犹豫的这样说，大概是领人认识基督。
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比领人归主更能够让你快乐。
他说还有一件事情你比领人归向基督更加快乐的。
我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
我想想不知道是什么事。
他说就是当你看见你所带领认识主的人，他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生命继续的成长。
就是当你看到你所带领的人，他在属灵的生命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成长。
不但如此，他自己热心，他也成熟，而且他能够带领别人，让别人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也能够带领别人，让别人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若是能够看到这个事情，那个才是喜乐中的喜乐，最大的喜乐。
你能够看到这件事，你就是喜乐当中的喜乐，更加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是痛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是痛苦的。
在生产的片刻也是痛苦的。
在生产的片刻也是痛苦的。
但是当你 听到那个婴孩第一声的哭啼哭声，你的心里面会有无比的喜乐。
当你听到这个BB 第一次的啼哭声，你有心里面有无比的喜乐。
你愿不愿意成为使别人成为主门徒的人？
你愿不愿意使到别人能够成为一个主门徒的人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个属灵生命的本质放在我们的里面。
天父，我们多谢你，你将这个属灵生命的本质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无比的力量。
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无比的力量，
能够使别人也得到属灵生命的好处，
能够使别人也得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好处。
天父，在我们的身上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天父，在我们里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力还没发挥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去关心别人，以致我们看见你给我们这一种的潜力。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以致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潜力，
让别人也能够领会到他们的里面也有这一种潜力，
让别人也能够领会到他们在里面也有这种的潜力。
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使万人成为主的门徒，
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万人成为你的门徒。
主啊，你不但鼓励我们也装备我们，
你不单止鼓励我们，你要装备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往里面看往里面走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不会成为一个往里面看往里面走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往外面看向外面走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向外面看向外面走的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许多多需要主你帮助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很多需要你帮助的人。
你说你还有其他的羊要领他们进到羊圈里，
你说你有其他的羊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羊圈。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就你的心意。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就你的心意，
让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感动也有实际的行动，
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动也有实际的行动。
好叫1994年我们成为真真实实做主门徒的一年，
好叫我们1994年能够真真实实成为一个叫别人成为主门徒的一年。
愿主的灵继续的带领感动我们，
愿主的灵继续带领引导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心愿，
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心愿。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